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英国前大使被曝与中共往来，首相斯达莫面临下台呼声。
北约批评中俄核子立场，敦促与美国合作。
美国对伊朗祭出新一轮制裁，欧洲各国同意扩大制裁伊朗。
川普说正在考虑与阿联酋进行货币互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首相斯塔莫去年任命的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近日被曝与中共有密切关联。曼德尔森曾创办顾问公司 Global Council， 长期在中国经营深厚的政商关系。他甚至曾经和中共党魁会晤。调查显示，他的公司曾协助中资背景的凯桥资本渗透英国半导体公司 Imagination Technologies， 并协助受中共军方影响的药明康德被质疑为商业利益牺牲国家安全。更具争议的是，尽管安全审查没有通过，斯塔莫仍在2024年底任命曼德森出任驻美大使。4月16号，英国前外交部高官罗宾斯遭火速解职，他21号在国会作证时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首相办公室。他说，当时外交部严格遵守了所有程序，但政府内部有些人认为根本无需遵循这些程序。政治评论员索达表示，听证会给人的感觉是罗宾斯被当成了斯塔莫糟糕判断的替罪羊。随着更多信息的曝光，斯塔莫的判断力受到质疑，已有工党领袖公开呼吁斯塔莫下台。
周二，北约在一份声明中批评俄罗斯与中共的核武政策，指出俄方违反关键的军备控制承诺，而中方则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迅速扩张核武库。北约助理秘书长鲁格举例说，俄罗斯已在乌克兰两次使用其具备核能力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这是莫斯科采取不负责任的核信号的又一例证。中共则反驳此批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周一称，中方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要最低水平等。然而各国核武库的估算数据显示了不同的图形，显示了不同的图景。美国科学家联盟估计，俄罗斯拥有约4400枚核弹头，其次是美国的3700枚，而中共则以620枚位居第三，超过法国的290枚及英国的225枚。五角大楼预测，到2030年，中共可能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北京一直拒绝与美国进行实质性的核军控谈判。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北约敦促中俄与美国合作。
周二，川普政府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的14名个人及企业进行制裁，指控他们参与和伊朗政权相关的军事活动，包括武器及无人机部件的采购和运输。这些制裁措施在支持经济愤怒行动，以应对伊朗政权对全球安全的持续威胁。当天，为了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欧洲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部长会议后达成一致，决定扩大对伊朗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新增的制裁名单将涵盖那些对封锁海峡并破坏航行自由负责的伊朗官员。卡拉斯强调，航行自由是不可逾越的原则，并指责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的行为反复无常且鲁莽。上周末，伊朗宣布开放海峡，不到24小时突然反转，无预警向两艘印度船只开火。他强调，海峡的航行必须保持自由开放，且必须保持免费通行。他说，一旦条件允许，欧洲将致力于恢复能源与贸易自由流动。欧盟的盾牌海军行动将是保护该地区航运的最迅速方式，并要求各国部长提供更多资源和装备，以强化中东地区的海军任务。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美国正在考虑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货币互换，因为这个中东盟友正在寻求金融援助。川普还说， 他们真的是由非常出色的人领导的，我很惊讶，因为他们真的很富有。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我会的。据《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上周阿联酋央行行长巴拉马访问了华盛顿特区，并在与财政部长贝森特、财政部其他官员以及美联储官员举行会议时提出了这一想法，希望两国设定货币互换额度，以防伊朗战争使这个富有产油国陷入更深的危机。阿联酋官员强调，他们的国家迄今为止已避免了伊朗战争带给经济的最糟糕影响，但可能仍需一条金融生命线。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该国的经济，同时也会对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重大打击，耗尽国家外汇储备，并吓跑那些曾将阿联酋视为稳定安全的投资地的投资者。提供互换额度将使阿联酋央行能够便宜地获得美元，以便在出现流动性危机时支撑本国货币或者提高外汇储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反转，宣布延长停火，川伊朗军警要反，将面临崩溃，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停火大限临近之际，第二轮美伊谈判告吹。就在外界转而关注美国是否恢复轰炸伊朗之时，川普总统突然宣布延长停火，而且没有给出限期，让外界雾里看花。不过，这或许是川普给德黑兰政权时间不多的警告，否则政权将面临崩溃。请听报道。
周二下午，副总统万斯取消了原定当晚前往巴基斯坦的和谈行程。当天稍晚，隶属伊朗革命卫队的通讯社放话说，伊朗决定不参加周三举行的美伊谈判。伊朗方面宣称，除非美方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提出可接受的协议方案，否则德黑兰不会参与谈判。同时，革命卫队还放话说，伊朗已经为美方准备了惊喜。这意味着革命卫队在伊朗政权的内斗中可能占了上风，强势介入谈判，美伊第二轮谈判正式告吹。由于已经临近周三晚截止的停火期限，外界普遍关注美方是否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然而，局势突然再度反转。川普总统随后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突然宣布延长停火。川普说，鉴于伊朗政府内部严重分裂，以及巴基斯坦提出的请求，美方决定暂缓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直到伊朗提交方案并达成谈判结果为止。川普总统强调，虽然停火延长，但美军会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并随时保持军事行动的准备。令外界好奇，这又是哪一招？周二晚上，总统似乎给了一个答案。川普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经使伊朗正面临财政崩溃。川普发文说，四天前有人来找我，说伊朗想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每天损失5亿美元，现在急需用钱。伊朗军警人员抱怨说他们领不到工资， SOS 紧急呼救。川普指出，但是如果我们解除海峡封锁，除非炸毁伊朗的其余部分，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否则将永远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川普的这番表态更像是在警告伊朗别无选择，要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只能让政权直接崩溃。但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表示，伊朗的哈尔克岛石油储存设施几天内就将达到饱和，脆弱的伊朗油井将被关闭。他指出，美方将继续推行经济愤怒计划，通过限制伊朗的海上贸易，削弱其筹资和转移资金的能力。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或企业都可能受到美方制裁。他还强调，美方将继续冻结伊朗腐败领导层所窃取的资金，以保护伊朗人民的利益。 尽管川普总统曾经撂下狠话，如果伊朗不能在停火结束前达成协议，美军将会炸毁伊朗所有的发电厂和桥梁，让伊朗回到石器时代，但此举将让伊朗整个国家难以重建。但若是让伊朗财政走向崩溃，尤其目前德黑兰政权内斗激烈，即使主战的强硬派占了上风，但若缺乏财政支持，同样无法维持对内控制，从内部自行溃败瓦解也是种解体更迭政权的方式，而且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上新闻由江南播报。
五角大楼周二公布川普总统2027财年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申请的更多细节，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防开支同比增幅最大的一次。请听报道。
去年川普向国会申请了8926亿美元的国家国防预算，随后通过追加预算增加了1500亿美元，使总金额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周二表示，战争部在预算中增设了一个名为总统优先事项的新类别，拨款额达7500亿美元。这个类别涵盖了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无人机优势、 AI 和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国防工业基础。代理五角大楼审计长赫斯特说，这将是超过一代人以来对军事能力的最大投资。预算通过投资黄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无人机优势和太空优势来引领国土和军事优势，其中包括将太空军预算增加近一倍，把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的支出增加两倍。川普政府希望通过预算调节程序推动35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并把剩下的 1.15 万亿美元常规预算申请分配到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基础国防预算中。预算申请核心项目清单显示，飞机采购及研发10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6%。 预算把洛克希德马丁 F-35 的年采购量提升到85架，开放波音公司 F-47 战斗机等下一代系统也是优先事项。同时为诺斯洛普·格鲁曼的 B-21 轰炸机申请了61亿美元，无人机和先进系统将近750亿美元，其中536亿美元用于自主无人机平台和战区物流，210亿美元用于弹药和反无人机技术，黄金舰队计划650亿美元用于建造18艘海军战舰和16艘支援舰，由通用动力和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承建，这是自196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造船申请。预算还包括一项向初级入伍士兵倾斜的加薪计划，初级士兵加薪 7%， 中级主管 6%， 高级军官 5%。 此外，计划在2027财年扩充部队44000人，以支撑新能力的部署，同时拨款23亿美元用于维持南部边境的行动和驻军。值得注意的是，这项预算不包括针对目前伊朗冲突的资金。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杀伤性武器可卖盟友，日本安保政策大转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军舰安装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共超高音速威胁；
韩国官员一句话踩雷，美国停发每天提供的近百页情报；
知情人说，大陆袭击案每天好几百起，震动政法系统；
中国留学生偷拍美军设施被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周二宣布，已经获得五角大楼合同， 将陆军使用的爱国者导弹整合到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中。路透社报道，美军新举措的背景是中共将在太平洋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美军舰艇的威胁越来越大，美方希望提前做好防范。据一名了解宙斯盾系统的导弹防御项目的美军方官员说，爱国者三导弹比现有海军拦截器更灵活，它的直接碰撞摧毁概念使它对高速机动弹道导弹的拦截更为有效，这些特性会很好地补充美国舰艇上的现有拦截导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卡拉克表示，对爱国者三导弹的需求激增，使它已经供不应求，不仅外国政府采购兴趣浓厚，美国陆军也希望大幅扩大产能。美国已经与日本展开合作，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计划在佛罗里达州新建导引头生产线。
韩国媒体周二报道，韩国军方证实，美方原本每天提供约50页到100页的部分对朝情报，自本月起已经中断分享。事件起源于韩国统一部长郑东勇，上个月他在国会谈及朝鲜浓缩铀设施位置时，除了外界原先已知的平安北道宁边和南浦降仙之外，还另外提到了平安北道归城。据传美方认为，韩方在未经事先协商下公开了美国透过卫星监听等方式取得并提供给盟国的敏感资讯，因此表达出强烈不满，并要求韩方提出防止再发措施。消息传出后，外界一度担忧韩国长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美国对朝鲜的侦察与监听能力，如今情报共享受限，是否会进一步削弱韩国的军事戒备态势。韩国国防部则表示，韩美之间在朝鲜情报搜集、共享合作以及整体对朝戒备态势方面，目前并没有出现异常。
近期中国大陆多地接连传出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体制内知情人士魏方对大纪元透露，据内部掌握的情况，中国大陆各地每天发生的持刀伤人案件达几百起，其中性质恶劣的随机袭击个案每天也有几十起，但这些情况从来没有对外公开。魏方还透露，中共政法委和公安部已经联合下发内部通知，要求地方公安机关立即开展摸排，要求全面梳理访民群体、民间积怨以及各类潜在的冲突个案，特别强调要关注有怨言、有极端倾向的居民。旅游学者李有亮分析说，这是长期社会压力不断累积后的集中释放。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类变化有清晰的轨迹，历朝历代的动荡往往从零散的个人抗议开始，逐步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冲击力量。他认为，中共当局目前的应对方式仍停留在维稳逻辑之中，侧重排查人群、收紧舆论，却回避制度层面的原因。中国问题的根源继续被压住，仅靠管控压制，这类事件不会停止，只会继续累积并反复出现。
美国再次传出中国留学生涉嫌偷拍军事设施的案件。来自中国的21岁学生梁天瑞于美国中西部旅行期间被控非法拍摄美军飞机及空军基地设施。梁天瑞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的学生。根据 FBI 法庭文件，梁天瑞于3月26号从英国飞到加拿大，并与朋友会面后进入美国。随后他前往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原本计划拍摄 B-1B 轰炸机，但该战机已被移走。他转移至奥福特空军基地拍摄 RC-135 侦察机和 E-4B 预警机。美国空军指出， E-4B 夜巡者预警机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总统和军事官员的空中指挥中心。 FBI 表示，未经批准拍摄军事设施属于违法。梁天瑞称，知道拍摄天空的军机是合法的，拍摄地面的是违法的，并称照片仅用于个人搜查。4月7号，梁天瑞在纽约机场准备返回苏格兰时被逮捕。初步保释后，法院认为梁天瑞存在逃跑风险，于次日撤回保释，并再次将他拘留。FBI 表示，梁天瑞受飞机爱好者网站指引， 该网站提供军事基地的拍摄路线。目击者称，他在基地附近用长焦镜头相机拍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杀伤性武器可卖盟友，日本安保政策大转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周二消息，苹果公司重组硬体部门，将其拆分为硬体工程、芯片、平台架构、先进技术和项目管理五个主要业务群，由高级副总裁斯鲁吉统一领导。斯鲁吉升任苹果首席硬体官，扩大其职责范围，全面负责硬体工程业务，并迅速推动组织架构改革，五个领域均设立专职负责人，直接向斯鲁吉汇报。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斯鲁吉是有幸共事过的最具有才华的人之一，他在推动苹果芯片战略上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其深远影响不仅遍及公司的内部，更辐射整个行业。
洛杉矶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周二表决通过一项决议，将在课堂内限制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并鼓励教师更多采用纸笔作业，使它成为全美首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制措施的大型公立学区。这项决议要求学区为不同年级和学科制定具体的荧幕时间政策，禁止一年级以及以下学生在校使用电子设备，并明确家长为孩子申请退出使用校园电子设备的程序，同时还要对现有教育科技合同展开审计。决议发起人、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梅尔沃因说，作为全美规模最大的学区之一，洛杉矶有责任在如何重新校准校园技术使用方面划出界限，并推动社会展开相关讨论。根据决议，学区必须在六月向教育委员会提交详细的屏幕时间政策，计划于2026到2027学年正式实施，大幅限制小学和初中学生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并禁止学生主动搜索和观看 YouTube 视频等内容。
太空科技投资公司萨拉夫太空周二公布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全球对太空企业的投资额增至历史新高，这要归功于后期募资规模扩大，以及 SpaceX 即将上市，激起了投资人的热度。根据萨拉夫太空的资料，全球太空公司获得的投资额由去年第四季的39亿3000万美元几乎翻倍至今年第一季的79亿5000万美元。过去12个月，相关投资总额攀上空前新高，到188亿美元。此外，上季投资案数量也增至159件，过去12个月总计交易达到历史新高654件。萨拉夫太空的投资经理毕绍普指出，这样的结果是数项有利因素齐聚发威，包括各国国防支出增加、登月野心再起，以及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都掀起了投资人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太空产业投资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卫星通讯领域，明显有更多的资金流向新型领域，例如太空站和资料中心等太空中的基础设施，显示这项产业的潜在市场正在扩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本防卫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日本政府周二宣布，允许战斗机和导弹等武器出口，来提升盟友的防卫能力，维护区域和平。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大改变。日本政府21号宣布修订防卫装备出口规则，未来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去，日本只允许出口救援、运输等五类非战斗装备，这次修订允许出口包括战斗机、导弹等杀伤性武器。 日本政府表示，目标是强化国防工业，建立可以支撑长期作战能力的产业基础，有机会填补全球军事产能缺口，并拓展海外市场。三菱重工等企业也将受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说，如今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国家和地区的和平，进一步促进国防装备转让，并加强盟友和志同道合伙伴的威慑和应对能力非常重要。目前的出口只限和日本签署协议的17国，包括美国、英国、澳洲、印度、菲律宾及法国等，未来可能扩大到约20国。同时，日本将派员查核使用情况，并限制转售到第三国。预计加拿大、西班牙和芬兰也准备签署保密协议，加入采购行列。而在4月18号，澳洲就已经跟日本签署了70亿美元协议，包括购买三艘日本建造的最上级护卫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防卫装备移转除了强化同盟国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威慑与应对能力，也能让企业维持比仅供应国内更高的生产能力。特别是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教训来看，确保持续作战能力是迫切课题，而装备移转正是在平时强化国内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的有效手段。接下来，小泉进次郎将访问菲律宾和印尼。小泉表示，他将加强对各国的顶层推销，推动出口。这项政策调整将助推日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业切入美国、英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国防供应链。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可能向日本采购军舰，波兰等国也在洽谈。此外，日本也与英国和意大利合作研发次世代战斗机。为了应对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日本同时增加国防预算，并强化区域联盟。以上新闻由江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母亲节就要到了，正在考虑给妈妈送什么礼物吗？美好生活小铺在母亲节期间所有的商品都有大折扣。
有机纯酿醋、 Vita Clay 陶瓷炖锅、阿里郎负离子杀菌莲蓬头、左手镶牙膏、固齿健骨牙粉、 3H 指压按摩床、净之源多功能环保洗洁剂等等，部分商品低至4折。
时间都在周六和周日，4月25号和26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5月2号和3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还有红海参养生胶和参黄片现场提货85折加小礼物。
请听众朋友注意，我们的地址改为三 Jose 了。了解详情，请给号码961961发送手机短信“小铺”两个字，获得更多资讯，让爱满意这个母亲节。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